西伯利亚中部新西伯利亚市的一批活动人士，原计划在8月17日举行名叫西伯利亚的大游行的活动，游行的主要口号是建立西伯利亚自治共和国，不再养活莫斯科。当地政府两次拒绝了游行申请。参与这次活动的记者、社会活动人士布普科夫说，政府禁止游行，警方星期天阻止了游行。布普科夫说，新西伯利亚市中心被内务部队和特种部队在星期天封锁包围，提议组织这次游行的所有活动人士事先都被安全部门拘捕和拘留，两名主要的组织者被当局以偷盗手机的罪名扣留，还有一些当地活动人士被警方封堵在公寓的住宅里。另一批活动人士在计划游行的当天被当局强迫要求去安全部门接受讯问，负责讯问的人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打击极端主义中心的人员，所以当局在尽一切努力和可能阻止这次游行活动。西伯利亚大游行活动受到各方的关注，评论人士说，当局严厉对待活动的组织者，显示有关的活动碰到了当局的敏感之处。俄罗斯政府新闻监管部门和检察院先是屏蔽了社交网站上为西伯利亚大游行而组成的有关社团发布的消息，接下来十多家新闻媒体也因为发布有关消息受到了当局的警告，其中包括在俄罗斯有影响力的新时代周刊和 BBC 俄文网。西伯利亚大游行的组织者之一普林说，在游行的前一天，当局指控他偷盗手机，在他同女友驾车从临近的阿尔泰地区返回新西伯利亚市的途中扣留了他们，现在他和其他的活动人士都已经获得了自由。普林说，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尊重俄罗斯的宪法，在俄罗斯实行真正的联邦体制。普林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有莫斯科，也就是所谓的俄罗斯联邦中心，但实际的情况却是莫斯科在使用地方的资源，没有任何的联邦体制。俄罗斯的国家体制高度中央集权，地方贫困，被中央掠夺，地方在养活着中央。因此我们想成立西伯利亚自治共和国，把我们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收入主要留在地方，不再养活在莫斯科的那些官僚。活动人士波普科夫说，西伯利亚大游行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不是当局所指控的分离主义者，指控他们分裂国家非常荒唐。他说，虽然俄罗斯的正式名称叫做俄罗斯联邦，但其实没有任何联邦可言，地方领导人、州长等等事先都是莫斯科指定，名义上是选举，但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因此西伯利亚大游行的主要诉求就是扩大地方权力。在俄罗斯互联网上流行的一段有关组建西伯利亚自治共和国的宣传影片说，莫斯科把西伯利亚当成了殖民地，西伯利亚的自治共和国的范围应该西起乌拉尔山脉，东到远东和太平洋的辽阔区域，西伯利亚自治共和国有自己的国歌，西伯利亚人有自己的护照。西伯利亚大游行的组织者普林说，他们秋季还将酝酿举行类似的游行或是示威活动，他们为此需要准备。活动人士波普科夫说，虽然当局全部释放了有关的活动人士，但当局会随时以从事分离主义活动或是分裂国家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把这些人拘留或是逮捕，再次阻止示威活动。布普科夫认为，秋季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会继续恶化，再加上像新西伯利亚以及西伯利亚的其他一些大城市都是工业中心和科研基地，因此人们的不满情绪将会越来越大。他认为，进入秋季，当人们度假回来之后，游行活动的支持者将会更多。在当局阻止新西伯利亚游行的同时，大约20名活动人士星期天在俄罗斯的主要城市乌拉尔地区的叶卡捷琳堡市的中心举行了类似的示威，示威的主要口号是落实联邦制，不养活莫斯科，不要掠夺西伯利亚，让西伯利亚有真正的选举，把税收留在西伯利亚等。在示威时，一些人受到了亲官方人士的挑衅和辱骂，一些示威者稍后被警方拘留。在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市， 一名女活动人士为了呼应西伯利亚大游行，也提出了星期天在当地游行的申请。游行的主要口号是在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成立库班自治共和国，但这位活动人士立刻被警方以流氓和寻衅滋事罪拘留了15天。活动人士波普科夫说，他认识这位女士，当局的指控很荒唐，目的就是不让在当地举行类似的游行。但波普科夫认为，同西伯利亚不同，南部地区主要以农业为主，类似的诉求不会像西伯利亚那样得到更多人的响应。与此同时，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东部的主要大城市哈尔科夫，当地民众星期天也分别在基辅市中心和哈尔科夫的俄罗斯领事馆前示威，支持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游行活动。示威活动的主要口号是普京给西伯利亚自由，西伯利亚站起来，西伯利亚万岁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Что мы види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Что есть Москва, да, которая фактически является федеральным центром,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м, но де-факто занимается эксплуатацией регионов, ника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 обессудьте за каламбур, нет и близко.